欢迎来到这就是电商人生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oe， 今天是你的人生导师单元，而我们也邀请到了台湾电商圈知名的大神，就他在数位行销里面有超过大概15年的经历啊，那不管是 Facebook 啊、Google 啊、SEO 啊、GA 任何，我觉得只要跟数位行销相关的都逃不过他的手掌。那现在其实他也是在第一线服务我们的电商品牌、网络行销跟担任顾问的部分，辅导也超过上千位的人员跟那个品牌主。没错，他就是我们的小黑老师邱玉婷，让我们欢迎小黑老师。
哎，各位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其实很开心，就是可以邀请到小黑老师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多半听的听众都是行销人或是电商人，大家想说哇，今天邀请到小黑老师，一定又带来满满的干货。但相信有些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可能还没有听过小黑老师，或是他今天可能还在犹豫说，哎，我不要踏入电商领域，可以邀请小黑老师来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但我加点有趣的那个内容好了，就是既然电商嘛，如果小黑老师把自己比为一个商品，你觉得会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哦，刚才想了很久，但是呢，我觉得刚好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商品的话，应该就跟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主题一样，我大概就是一个人参产品
哦。
因为前一阵子刚好也去韩国玩的时候买了一些人参，好、哦，这个就是吃起来很苦，但我相信今天听完应该可以让你很补、所以说有空的时候可以多重复下载多听几次。
没错，邀请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那就其实今天邀小黑老师来，就像老师讲到的，就是我们是想要请益的、老师一些品牌经营的心法，包含你过往的经验，然后就想透过你的视角来跟店家聊聊一些盲点啊、常犯的错误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有收集一些常见的迷思，然后我们大概分成五大类：找产品、找受众、找通路、找流量跟找粉丝这五大面。那其实我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就逐一来跟就是小黑老师聊聊。那首先第一 part 我们先从产品开始好了，就像刚刚导师讲到人生的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找产品这件事情，就是前辈要说就是要透过什么 MVP 的最小可行性的商品这词，所以就想要请问小黑老师，就是刚开始创业者就是在找产品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关键啊，或是如何起步？
好，其实我们来找产品这件事情的后，其实我们在聊行销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行销的根本大概应该都有听过行销四 P 这个套路 Product, Price, Place and Promotion。 那其实 Product 这件事情，也就是产品这件事情，其实跟 Price 也就是价格这件事情脱不了太大的关系。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想要开始创业，或者说要开始找商品来卖的时候，第一个要先去思考的事情是产品本身的价格是否能够为绝大多数使用者能接受的价格。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先考虑到？因为我们遇过很多的客户，很多的厂商，每次最喜欢来跟我们讲的事情就是啊，我们的成分用料有多好啊，我们投注了多少的开发成本在这上面，我们的心血啊，等等等等等。但是说真的，没有一个客户或没有一个消费者是有义务为了你的高额成本来去买单。他们所在意的事情是你的产品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是否能给他带来美好的未来，这件事情才是消费者愿意掏钱的最主要的关键。所以说所谓的最小可行性商品这件事情，我们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去研发、去投入、去开发产品、去开模等等的，那个是你本来就要付的钱，跟消费者愿不愿意付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在 try and error 的时候，在找可行性商品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找到消费者的一个点，而这个点是我们的目标受众最在意的、想要解决的点这件事情。那这个点如果可以解决，那我就先从这个功能、单一功能去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产品很多人都很喜欢想说啊，我有好多功能，其实不需要，产品只要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它就可以帮你在创业的初期或是销售的初期带来足够规模的受众。所以说回过头来还是这件事情哦，第一个，产品不用多功能，单一功能就好，解决消费者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能是受众相对较广的问题。那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的一个客户，他在创业的初期的时候，他想做的是清洁用品。 那清洁用品，那问题是家里面有很多地方要打扫，那我们最后先挑了一个地方，就是从浴室着手。浴室也有很多地方要打扫，可是我们一开始先推的产品叫做除霉喷雾，因为我们的那个成分，它的天然有机成分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你讲那么多消费者不会相信。我们只做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天然有机成分拿来除霉。我先把除霉这件事情卖好，发霉这件事情全台湾应该家里面都会发霉吧？有谁家里面不发霉
的
对，家里不会发霉大概你现在住的是台南或是高雄这种南部天气明、那风光明媚的地方才比较不会发霉了。好，要不然像我们这住台北的哈，基本上，尤其像如果现在线上有基隆的听众啊，嗨，
超有感，
基本上都会发霉。
我家那个厨师就开一整天的。
对啊，所以说你不用解决太多问题，你只要解决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大家相信你这个成分可以解决它的霉菌问题之后，它就可以延伸去坐在厨房、坐在地板等等的。所以说，思考一件事情，你的用心、你的投入怎么去解决消费者的一个问题。
很认同小雨老师说就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啦，那刚好可以解决到连接到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第二个主题，是找受众这件事情。就我们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痛点，但可能多半像我们都知道很潮湿，我们知道除霉很重要，但就是不知道去找到这些人啊。就是我今天起步找好商品了，那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然后尤其品牌主也很常遇到这些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他们在找受众的时候会常常遇到一些误区啦，或是可以少踩的地方，就请教小黑老师。
我们就延伸刚刚的那个产品往下继续延伸讨论了哈。因为其实说真的啦，天然有机成分这个脑袋不用想太多，除霉商品市面上多的是，那价格其实应该说是非常广域的，或者说同一个解决消费者问题的产品的价格其实是很广的。某日系的那个浴室品牌，他们的一罐除霉喷雾才99块钱、可是我们的这个天然有机成分除霉，不好意思，牌价349块钱。好了，所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人有义务要去为你的投入的成本去买单。为什么他不买99块钱的，要来买349块钱的？好，所以说当我们在解决除霉问题的时候，就像刚才周瑜讲的，消费者在处理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其他的痛点的产生，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痛点让消费者愿意多花钱去解决这个痛点。比如说99块除霉好不好用，我说真的不得不说真的很好用，可是它有个潜在的问题，是因为那种漂白水基本上都有含氯，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很臭，臭就算了，它基本上来讲话，其实那个是我们那时候在开发产品的时候有研读过的医学期刊等等的。你知道用化学清洁剂打扫的女性有多 43% 的几率你会获得气喘？
哇，很高耶。
因为什么？因为而且 更严格来说，如果妈妈都会气喘了，你家的小朋友会不会也造成气喘？
会，
所以其实 这几年来你会发现台湾的气喘耳鸣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也是因为环保意识的抬头，大家比较不会用化学清洁剂，可是时至今日这种除霉用品还是常常会影响到气喘的发生。好，那我今天天然有机清洁剂，你愿不愿意多付这个钱让你比较不会气喘？那谁会在意？一般的女生吗？我们刚才有说到妈妈之外还有小朋友，所以说我们在提高的是消费者愿不愿意多付一点钱去解决他想要避免的问题。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在找受众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刻画产品的销售的卖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先去想到的事情。都可以除霉，没错，你也可以用99块来除霉，效果也很好，速度也很快，可是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忍受那个臭？如果你可以忍受，你当然是去买99，但我们卖的就不是可以忍受的人，我们卖的是那些会在意自己身体健康，我们会在意这个也是这个我们通常来讲在专业术语上好叫做支付意愿金额。因为其实你知道支付意愿金额这件事情会随着人生的每个阶段可能会不太一样，
合理。
你的学生阶段愿意吃的便当跟你出社会之后愿意吃的便当，这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截然不同的状况。而且当然啦，这个这边有个小数字给各位稍微分享一下啦，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我去日本跟日本群众募资网站开会的时候我有讲过一样的事情，然后他算完之后才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子。你的产品定价 会跟你的目标受众的日薪有关。
哦，
因为一个人台湾目前来讲的话，最佳的那个金额网购的金额平均，如果你要做到最广最大最受众最大的话，平均的这个金额客单价金额大概在1000块到1500块上下。为什么？
你说因为从薪水来看吗？
其实不是薪水来看，这是结论。因为1000到1500块，其实这是有经过统计的。
嗯，
经济部有统计过，台湾的目前的最好卖的金额客单价大概是1000到1500块之间。可是呢，我们通常这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平均月薪，
哦，
再除以30，
哦，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数字？
嗯。
可是呢，当你如果你要卖更贵的人，他们的月薪是不是越高？
是，
所以说你的客单价的产品的定价又可以再往上拉。不用说，像我们之前的客户，他们家上面是做超精致旅游，去马祖3天2夜是要40000多块钱的。
哇，可以出国的金额哎，
对，可以出国的金额。可是问题是谁愿付这个金额？
嗯。
到那时候，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在下广告的时候，就包含像是30%啊、18%啊等等的这种比较有口袋比较有预算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今天给各位另外一个小小的计算的小公式。你的产品金额，你当然你可以反向过来操作。如果你算出来，你的产品最后要卖的价格可能就是要2000多块钱。好，不好意思，那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你的目标受众就大概要在月薪大概就是在6万块到10万块之间，否则他根本没有多余的预算掏出钱来去付这个产品。所以这个跟消费者的心理层面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各位稍微再思考一下。如果你真的想不到你要怎么抓受众，你可以先反过来想，好，我今天产品定价就是这么贵，因为当然有时候不得不说啦，有些时候你就是投入这么多成本，你就是要卖这么多钱，没办法啊。当然你可以比较啊，不要说没良心啦，就是有些时候是调整一下成本结构这件事情，不过那太难了，你东西都已经出来了，好，那你就反过来讲，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比较相对愿意付钱的人，把它包装成这个受众觉得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这其实是另外一层面从价格来去找到受众的一种小技巧。
嗯，如何让这群人可能原本买99，然后提升到可能会提供他附加价值，愿意用更高的金额来支付这件事情。也有人说可能是不同的场域啦，比如说包含业务的销售啊，或是推广啊，或者甚至是体验，都有办法加成大家更愿意掏出来这个金额嘛。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销售场域啦，就想请教小黑老师说，我今天找好商品了，我找到对的人了，我定好定价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想要推广这群人，那你觉得销售的通路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啦？包含因为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些拍卖平台嘛，然后大家可能都觉得，欸，其实在网络上卖东西成本很低很好做啊，但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妹妹嘎嘎是我今天进来需要特别注意的，不管我今天是业主或品牌主。
嗯，好，其实我们刚刚在聊产品定价的时候，其实我们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产品的终端的售价要记得一件事，要预留通路跟平台的成本，还有这个通路平台成本换作在如果是在我们自己官网上的话，就是要保留广告行销费用的成本。不用说别的，其实网购已经算是比较有良心的。什么意思呢？像以前我们做过实体，我们常跟一些药妆通路或是一些实体通路来去做洽谈，上架费那是一笔费用就算了，上架完之后销售抽成，哎，我就不要这边就不要太暴露多少。可是对比现在电商平台来讲的话，电商平台根本就是佛心的价格。你说就算是比较常我们常用的橘那个桃子跟 PC Home， 他们的最高抽成也都还逊于实体通路，更不用说他们都还没有要收什么上架费这件事情。好了，所以回过头来，现在我们在做电商，你还是得要先把这个金额先预留下来，这个额度。因为通常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些综合型电商的平台，它的抽成，因为如果你总有一天可能都还是会要上电商平台，因为你终究还是会官网是基础，好，官网一定是要做的事情，官网绝对是基础，但是你要扩展你的营业额销售，你一定还是要考虑到平台，所以说你可能在定价的时候可能就要先预留个 30%到40% 左右的成本在那边。因为在这件事情在官网上面来讲的话，欸，你说不上平台就不用被抽成，不对， 平台架设完之后，做电商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流量成本的观念。我上平台，为什么上平台他可以抽 30% 到 40%？ 不好意思，因为他每天都有十几二十万人在上面逛街。你自己架设了完平台，有人会来逛吗？很难说，不是说不会。比如说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是网红，你本身就有一些即客的能力，那开个电商平台架个 Shopline， 那你只要你 po 文就会有人来买。像最近我也在常常帮我们一些客户 po 文，好，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没有流量的观念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啊，我东西放上去了，生意就会自己来。其实不是，实体跟虚拟零售最大差别就在于是，你实体就算再不济，只要你选好地点 location，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实体开店三要素 location 没有其他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你选对 location， 不要太夸张，基本上应该都会有人走进你店里面来。网络上不是，你店开完了，难道生意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你期待搜寻引擎会帮你把带来流量吗？不好意思，那还要带那个 SE， 还要把 SEO 稍微做好一下才有可能。所以说最大的盲点在于是这个跟定价策略有关系，定价策略必须要先预留行销费用跟通路的成本，那最高我会建议可能你要预留到 30% 到 40%， 也就是你的售价里面可能要有 30% 到 40% 未来是要来支付所谓的那个网站的广告费用。可是这个网站的广告费用其实不是，它也不是广告费用，你把它视为是流量取得成本，也就是我们通常在我在上课的时候最常讲的第一个成本。你今天做电商一定要有流量取得成本的概念，因为你丢到 Momo， 你可不可以你丢到 Momo 或者多丢到其他平台，你可以什么都不管没关系。可是你今天放在官网，你就要下广告。那当然，另外的就是你自己如果可以培养你自己是网红啊，你是十几万、二十万的网红啊，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带出，你就可以带出订单。就像我再不济，虽然说没什么追踪人数，因为我的追踪人数本来就是大家都只是来看我讲行销，不会来看我卖商品。好，但是你知道那天帮客户卖，还稍微小赢其他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网红了、啊。不过因为我本来就是那个产品的爱好者，
对，
我本来就是粉丝，我本来就是那个铁粉。要不然，其实我不是每个客户我都会帮他去做贴文，或是说去做团购这件事情。但是你如果没有流量成本的投入跟观念，你的电商生意就注定不会成功。
嗯，很喜欢就是老师今天很琢磨在定价策略跟流量成本这个概念啦。然后其实在老师 B2B 的电商结构学，其实还有一个 Excel 表单是可以帮助各位更详细直接投入你的金额打上去，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公司怎么计算的、嗯、所以很推荐大家购买老师的课程，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部分都非常很想要知道。然后因为接下来我就会延伸问嘛，就刚刚老师讲到蛮多的是就是流量成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知道假设我今天我选择就是自己要做一个官网，那对于老师的视角来听，你会建议怎么引流呢？尤其在商品刚导入啊，就像刚刚说，哎、欸，我们网站都架了，文都 po 了，然后可能今天没有网红，建议会刚开始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适合
？OK， 那当然不免俗的就安利一下，好像 Shopline 本身后台就有所谓的广告带头这件事情，这个是必要之二。你可以自己投，你当然也可以去外面上课学，但是我常跟很多老板讲，不要把你的时间来投广告。你的生命不是拿来投广告的、哦、所以说像你可以找代销公司、啊、当然像 Shopline 后台的、哦、你在后台直接按一下就开始申请广告投放 Facebook Google 广告，基本上他们都会帮你去做投放。所以初期的付费流量的导入一定是在做商店开启之前的必要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现实的状况是你想说好，那小黑我不想花钱做广告，我来学做 SEO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能说不行，但是电商这个领域说真的，你的 SEO 来源取决于两件事情，一，你的网站本身要有流量，搜寻引擎才想要排名你。好了，这变成鸡生蛋蛋生鸡了，很讽刺这件事情，可是这次我们自己常年自己来做 SEO 的一个事实。二，你要有好的有品质的流量，你必须要产生相应的有品质的内容，可以解决消费者问题的内容，那这些内容才有办法让搜寻引擎想要把你的网站排名前面。如果可以的话，你当然也可以做一件事情，这也是给一些刚起步的小商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小技巧，这也是我自己当年在卖一些东西的时候会做的事情。你去找到你的目标受众本身会去参与的论坛、社团、讨论区，甚至 D 卡或者 PTT 都可以， 是用你的产品去回答很多人在询问的痛点。就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他们家是卖床垫的，我就逼他去一个居家社团里面去常常去回答问题，他不回答我就 at 他，叫他出来回答。而且我们通常都是以比较真诚的面貌，我不是说啊，我假装我是消费者去回答问题，不是。他也一开始就摆明了，我就说你就自称叫床二代，你家里就是负责在卖床在做床的，所以你有任何床的问题我都可以回复你。好了，回了几次之后，就有人主动就问，那你们家的床在哪里可以买？连结这时候就大大方方的给他贴下去，导购搞不就导成了。好，我们这个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太多的行销预算，你也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 SEO， 你也不是红人，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人，你可以自带流量，那你可以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你的目标受众，找到你的产品，这些人会讨论的社团，好，甚至 FB、IG 基本上都有社团功能，那 D 卡、PTT 等等的讨论区都有人在问 相应的问题。你今天不要直接去做业配，我今天不是要你去做业配，我要的事情是请你去用你的产品跟用你的专业知识去解决回答这些消费者的问题，扮演一个问题解决者的角色。而这些内容其实到时候你把这些回答完的问题也可以整理到你的我们的部落格后台，或是用 page 页，好，用 Shopify 的 page 页把它整理起来，它就会变成吸引搜寻引擎流量的一个小关键。
听起来就是老师讲说其实流量累积很重要，是靠累积这件事情啦。就是我就会先评估说，如果现在真的没有资源，其实很多免费可以开始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做。
对。
然后第二种其实到创业家，其实我觉得最珍贵就两个，一个就是金钱跟时间，如何好好的搭配跟使用。因为毕竟我相信所有人开始做创业都是想要走长久啦，因为做品牌就是当中有超多眉眉角角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然后其实老师今天也跟我们分享很多。那如果我们说到品牌要做的长远这块，我觉得大家今年就应该听到很多就是关于会员经营这件事情。那毕竟老师身为就是我们品牌顾问，因为有经手过很多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品牌，那如果针对今天刚开始做电商或者是已经开始做了，大家都知道品牌的重要性，会建议我们在经营会员的时候有没有需要一些注意的地方呢？
其实如果假设你今天你的身份已经不是一个刚开始的新手，你的网站也大概累积了大概五六百单、七六八百单，好，甚至通常来讲，有些时候我会建议我们家的客户一件事情，就是先从目标一个月一千单先着手。为什么要先从一千单？一千单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客单价平均大概是1000到1500，也就是说，你的第一个月营业额100万，到底有没有先做到？好，所以这是我在逼我们客户在思考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月连业绩连100万都做不到，你有些时候可能先不要去想太多的会员行销这件事情。一个月 一千单，说真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月当然有可能里面都还是新客，因为可能就算刚开始你的旧客比重还不高，所以可能就在八九成大概都是新客的情况底下，你这八九成的新客来去做会员经营比较有价值。否则就像刚才我也讲的，时间跟金钱都是很重要的一环， Time is money。 好，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第一个先决策一件事情，什么时候要开始认真去做 CRM。 我的会建议是先想办法，先用付费流量等等任何的流量导入的事情先抽到一个月一百万再说。没有一百万，基本上来讲话的受众规模就不够大的情况底下，说真的啦，我们就讲一个比较凄惨的事实。 Shopify 最近在上新的功能，也在玩就是 Smart Push 这件事情，好，这个终于有了，终于可以有这个推 EDN 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哦，业界通常讲 EDN 的开信率大概几%，之后 有知道有什么相关的数据吗？
作为这里不敢乱讲，
不敢乱讲，
我们要请教老师，就是请老师来要讲，跟我们分享。
八卦说了哈，因为像我在要求我们家的客户，基本上是要求到30%哦。但是如果知道的人，应该就会觉得说，那我扣脸。
对啊，
怎么可能10%已经阿弥陀佛了，对不对？好，这当然会有一些包含像是一些标题的撰写啊，还有这是怎么样可以寄进收件夹，这些都是额外的讨论了哈。但是呢，第一个。好，就算30%好了，你发1000封信，发给1000个人，上个月1000个人，1000个名单， 开心率 30%， 所以说只会有多少人开心？300人。
对，
300人开心，有多少人真的会点击？给你算一层好不好？30个进去，给一半的人都买单，15单，听起来不错。1000个人也有15单呢，转换率大概有 1.5%， 听起来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了你的设计的成本，你设计的花下去的时间跟金钱要不要算进去？要，因为之前这件事是我们自己痛过的事情。那我们这里在开发类似的系统的时候，那客户就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好啊，对啊，小安你做的系统很精准，的确转换率很高，可是发出去才几千个人而已，你知道他们连几千个人他们都懒得做。我说你做几千个人而已，那 他就觉得说我每次要发给 一两千人三四千人，我要请设计重新设计，因为 EDN 要不要做图？
要，
对不对？你做了 EDN 要不要花时间？
对，
要，
还要企划，
还要企划，
还要人，
对，
固定成本很多，
你才发三四千，他就不想做。好，所以回过头来，所以我才说尽量可以做到一个月1000单，或是你半年到一年之间累积个5000个会员的时候，你的心力再来开始投注在 CI 这件事情上面。好，那先决条件我相信可能有些同学也有了，那回过头来，那我们该怎么做会比较好？讲到这个，我就每次就会有一个心里面很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像 Shopify 后台有个 Shopify 分析中心，来 Shopify， 像我非常用里面的商品回购报表，商品回购报表是 CIM 里面我最看重的一件事情，不是去做人的分析，不是去做人的分众。其实这跟我相信这跟很多人听想的跟听的可能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个商品回购报表里面它可以精准的算出来每一个商品同商品的回购率，甚至同商品这买的这个商品的消费者未来的回购率是多少。为什么看这个报表？因为你在这个就是延续到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事情，这个其实我在用 CRM 的时候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因为消费者有些时候当他会自然回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太多的心力，你就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 CRM， 那你该找到怎样的产品本身就具有回购力的商品来进行流量的导入。反超回来，
对，
就是说你不要你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心力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我们就不要花时间去做嘛，对不对？我们就找到本来就会回购的商品，本来回购率就够了商品，并且在回购报表里面还上面还有平均回购周期，他可以看得，他可以帮你算出来说我们今天我们全站我们全商品的平均回购周期是多久，甚至你就往下拉，因为每个商品都可以细算出来每个商品的平均回购天数，你就直接找那些本来回购率高回购周期短同商，甚至他可以帮你带来全站回购率的商品，直接做广告的操作。所以说我的 CRM 会比较偏向于是从 merchant 这件事情，也就是从商品这件事情，从 M to M merchant to marketing， 也就是我从选品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是各位在你的会员数还不够到真的很大，因为说真的啦，现在市场上有很多 CDP 啊，或者说什么什么 CRM 工具啊，你真的花钱去买吗？
看大家时间跟资源，
对，就是看钱够不够。
对，
可是问题是说真的，对我来讲那种钱，我再给各位一个 benchmark， 就是你的会员数有50000以上再去花钱买比较好一点，否则其实 Shopify 够用了。为什么？因为我说过你现在要先做的事情是先赶快去累积会员数。累积会员数怎么累积？从我们刚才没有，你没有资料，你没有 data， 好，我们从 MVP 的角度里面去思考，没有，然后呢从定价去做思考，从受众去做思考，这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事情。但是当你已经有了数据，有了受众， 也卖出一些东西之后，你应该回头来看的事情就是进到我们的分析报表后台。我刚才说过路径，没有画面了，所以说大家自己去打开 Shopify 后台自己去比对一下，就是在 Shopnetics 点进去之后，商品里面有所谓的商品回购，它 那个维度就叫商品回购，那个报表里面就可以告诉你说你的每一个商品的回购的几率是分别为多少。这其实是你在第二阶段，或者说你比较有预算的，还没有很多的预算，可是我要去做 CRM 的时候可以先做好的事情，快速的累积一群本身就具有回购特质的会员，比起你花时间去做 CRM 更为重要。
我觉得小黑老师蛮会善用资源的啦，不管是因为其实小黑老师非常懂店家，不管是在时间啊或是成本上都有一些考量，所以前面讲到蛮多，不管是在选品啊是流量甚至定价，你持续的累积跟持续做这件事情蛮重要。但我就在想，其实蛮多店家应该会遇到一些状况，是我觉得我们在电商产业，我觉得变化非常的快速，尤其可能像疫情突然一来，也是世界大家生活会大大的改变跟转变，所以想问问看老师在这里这么长时间，这个业界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啦，那过往包含接触过零售的老板啊，或是品牌管理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或者是你觉得不管我们怎么变啦，有没有觉得做品牌是不变的道理，就是大家可以守着的一个原则。
其实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叫品牌。品牌我相信很多人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在我的眼中里面来说的话，品牌是象形文字。什么叫象形文字？品字三个口，有人会讨论你的牌子才叫做品牌。所以说这件事情恒古不变，你今天你的牌子在市场上如果没有一个讨论的声量，换句话说，以数据来讲话，就是没有相当程度的曝光数，你的业绩就会逐渐的衰退。因为我们有太多，也不是说太多了，我们有很多客户后来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们以前过去都有蛮好的光荣销售业绩，可是呢，那个光荣的销售业绩大多数时间就是，哎，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知道说我要找网红，要找 KOL 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说这一两年才发生，一直以来都有发生。好，也的确有很多的商家有听进去，然后也去做了，然后也砸了大钱，然后就找了很多 KOL 网红，业绩也的确起来了，可是没有持续。也就是说，当他过去之后，当他没找 KOL 之后，他在市场上的整体的曝光数跟曝光量反而被其他的产品跟品牌稀释掉。所以说很多老板就发现说，哎，为什么我的业绩突然往下掉了？他找不到为什么，过去不是很好吗？我不是找了很多 KOL， 找了很多人。他以为他这样子可以让他，当然这也跟 CI 没有做好有另外一层面的关系啦，对，就你没有让消费者来做持续回购，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本质的目的就是，本质就是总曝光数是否有持续的维持。虽然说有一个零售业的名词我不太喜欢，但它毕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就叫做新占率。你的品牌在消费者的心中所占的比重，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有些产品在消费者心中已经留下无以抹灭的那个刻在心里面的那个名字，哎，
有、
哦、这时候我们 要唱一首歌吗？
唱一首歌、
哦、好，不用了。好，但是回过头来，这个所以说当然有些品牌已经先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说它可以，可是问题是你什么时候看过可口可乐不打广告了？你什么时候看过百事不打广告了？也就是说他们打广告这个时候目的，有些时候当然不是做转换广告，它只是让整体品牌在市场上的曝光量跟曝光率维持一定的水准。所以说各位可以先思考这件事情，我今天不是在做行销，或者说我们做行销的本质的目的其实是要维持一定的曝光量。当然这个曝光可以分为付费曝光跟自然曝光，你 SEO 往上做了，哎，当然你的 SEO 自然曝光就变好了，好，你当然就可以去减缓一些付费曝光的比例。因为像我们因为以前我在做 SEO 的时候，我们有客户，我们帮他在做行销预算的行销顾问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砍他的付费广告。因为什么？我帮 SEO 做上去了，那他的付费广告 Google 关键字广告是不是就可以降低？
对，
好，那当然，但是问题是总曝光数不能掉。很多人说我不想付钱，好，我不想付钱，我不想花广告费，可以啊，你可以不付广告费啊。但是你有没有在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像每年三四五六月，我都常跟很多客户讲一个事情，这几个月转换率通常都会烂，
报税，
报税是一件事情，尤其像食品业啊，食品业更会有这问题，
嗯，
因为过完年了。那个食品的需求就会开始下降，还有一些居家啊，或是一些反正这有三四五六月，那个通常来讲的话会是
淡季，
比较淡的。当然有些，当然我们有说，哎，努力就没有淡季， 好，永远都是旺季。好，当然问题是现实的状况跟消费者的需求这件事情，而且这也是很多厂商的盲点，都在觉得我的产品很好，都有人买，可是却忘记了使用者的需求有些时候是随着季节而变动的。嗯，不要说别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卖的是天丝，热了，你知道那转换率好就上去。像今天又冷了，哎，我们在录音的这个时间是那个5月9号，所以说那个要录完之后，今天就又变冷，昨天很热，今天冷，然后两天的转换率就差很多。
哇，
所以说使用者的转换率其实是会随着心情而变化，可是维持一定量的曝光，那我这几个月广告可不可以减码？可以。那像刚刚我们讲的床垫的那个老板，他就记得我一件事情，他就永远都记得3、4、5、6月的行销预算可以降低，广告费可以降低，但是降低要拿去做部落客。
嗯，
他这几个月 他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好，我不做，我这几个月不投广告没关系，但是我的部落客那边的曝光要维持着，也就是说他是广告曝光加部落客曝光再加 SEO 的曝光，这些曝光他要维持一定的值的情况底下，因为他跟你的受众规模会有一定的关系，你的受众有多少，你就要维持一定等量的曝光。那这个数字其实各家不一样，我就没有在这边跟大家讲说一定是要多少 才算数。可是说真的，你就是要知道说我今天做行销的目的。当然如果你今天也是刚我讲那种人，你以前有做过 KOL， 找过网红，业绩之前很好，那最近为什么不知道不好了，你去算一下你自己的广告总曝光跟现在的广告总曝光数加上 SEO 的曝光加上其他的各种曝光是不是开始下降。因为不用，其实不用，你不用去看，我大概基本上我们的客户都是死在这件事情上面。那死在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我像这种客户第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件事情先去把过去有效可以带来订单的网红 KOL 等等的再把它找回来，要么再请他开广告主权限，我再把广告直接再丢。因为这个是我们每次顾问的时候我最偷懒的事情，客户来业绩不好，好帮你看广告，广告第一件事情先把过去有效的网红先找出来，然后呢再用那则广告再直接投广告，业绩就起来了。
哇，
好，第二个，如果可以的话，请他，因为他可能是2、3年前开的箱，那现在呢你可能有新包装有新商品，再请他再开一次，而且这还可以营造一件事情，在你的脚本或是请 KOL 在写文章的时候可以提到2年前我已经买过这个品牌，2年后他们有新表示 让你的产品真的是非常长青而且长时间使用者会选用的品牌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小技巧可以带给各位，尤其是那些最容易忽略的本质其实是总曝光数。好，这件事情的维持是让我们在做电商或在做生意的时候可以让你业绩维持一定衡量的水准。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记得去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把这些曝光补回来。
我就维持稳定的曝光啦，然后创造就是这群消费者持续的讨论度，就像刚刚小黑老师说到品牌这件事情。然后至于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渠道，包含可能大家熟知的广告啊 KOL 啊等等，我觉得都会是手法跟手段。那因为回应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持续都有一些新工具，有可能接下来 Facebook 又会再转换成新的平台，有可能人可能都会到抖音不同的 social media， 或者是现在其实 AI 进来 ChatGPT 进来，那包含尤其我觉得大家应该最有感的就是这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啊，甚至直接画出图等等之类的。那这里就好奇问小黑老师的观察啦，就是 AI 现在进来啊，你觉得它应用在电商的我觉得方式啦或是模式或是有什么样的挑战，跟不管是开始做或没有做的人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不管是心态或是实务上面。
Okay. 好，前几天我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讨论到 AI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是他是开课单位，所以说我们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到底现在有没有这么急着要开 AI 的课程。当然我们不乏看到市场上现在有很多的开课单位都在讲 AI 啊，都来开 AI 的课程啊，吼，为什么？因为现在正在风口浪尖上，吼，站在风口上的猪都会飞。可问题是现在的开的 AI 的课程，我不能说全部不对，吼，那也有很多什么 AI 年会啊，那其实都非常有价值，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但是站在我们做生意的本质上面来说的话， AI 其实目前最大的价值 就跟 ChatGPT 可以做到的事情一样，在于是一些事物的回馈。回馈本身，也就是说你问他问题，他有办法去做回答，这件事情本身才是在商业上最有价值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硬要去学一个什么 AI 的技术，我觉得目前比较值得学的就是如何把它套用在你的客服回答上面，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有价值回答。因为你而且你要去你在选这种课程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下说他只是叫你做一个串接而已嘛，教串接不用去学。为什么？因为最大的问题是 ChatGPT 或者这个 AI 有没有办法针对你的产品去回答客户的问题。否则我们也都知道像现在 ChatGPT 这个工具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资料停留在2021年9月，也就是说你是新商品，他可能根本没看过你，你也没有是什么丢个连接让他去知道。虽然说现在好像据说已经有新版本，最新的 beta 版已经可以去读连接了，但是实务上面来讲的话，你在挑这种 AI 课程的时候，你要去看的事情就是他有没有办法教你怎么去训练你的 AI 客服这件事情做进行回答。如果没有就先不用好。所以但反过来讲，你在用 ChatGPT 或者我们在用 AI 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像 ChatGPT 像我们自己也有在做一些训练，好，就是说那个对话框里面我们就是不断的抛一些商品资料，抛一些商品资料，不断的贴上各种的商品介绍、商品的说明等等的，让他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 ChatGPT 所学习到的内容去帮我们去产出更多的可以回答消费者疑问的内容。所以说你可以先做的事情应该是一，先去用 ChatGPT 把你的商品说明，把你的商品用文字的方式让 ChatGPT 先知道你的商品在干嘛，甚至可以把一些你合作过的 blog 的内容、哦、放一些商品所一些开箱的文丢进去，喂养 GPT 先知道一下你的商品。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该做的事情就是我拿他所得知的资讯去问他更多可能潜在客户会回问的问题，并整理在我们的，当然我还是建议用 page 页，好，把它做成答客问这件事情来去做使用，用网店分页把 ChatGPT 所回答出来的答客问 QA 集列为你网站上面的内容之一。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过，今天你要搜，你要去获取流量这件事情，免费的里面必须要有 SEO 的流量， SEO 的流量来自于搜寻引擎想要解决消费者问题的内容。所以说 ChatGPT 最现在目前大家可以最快来使用的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生成吸引搜寻引擎流量的内容，然后帮我们带来一些潜在的顾客。那其实剩下包含像是什么 AI 产图啊或者什么，那个暂时我觉得像有很厉害的设计师有做出来，好，就是直接可以用 AI 的，你今天也不用再去做商拍了。为什么？直接一个 AI 的小模把你商品披上去就可以当做是一个不错的商品情境图这件事情。但是普遍了，但是那说真的那个的事情的门槛还是有点高。不免俗的说，其实像我妹也是设计师，他为了要算图还另外去组了新电脑。
哇，
对，为了要算图是组了新电脑，那这是一个小小的资本支出。你要不要去做这资本支出，或者说你有没有办法去咏唱，我们在因为这个业界吼通常讲在输入指令，不是现在不是叫输入指令或输入关键字的训调，我们的讲法叫咏唱、
哦、咏唱是
魔法咏唱、哦、我们要咏唱我们的那个咏唱术语，然后让那个图去产出来，这是咏唱。这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开玩笑现在新的职业叫做咏唱师。好，今天绘图设计师，你知道，因为我妹她本来就做设计的、哦、然后呢她其实最有感的就是他们这群人，因为他们的工作有可能会被这种 AI 制图去产出去取代掉。那她所以说她也赶快去做了那个去配了新电脑，然后去开始做算图这件事情，也的确蛮屌的，就看他做作品就可以真的可以做出不错的那个设计。不过回过头来就变成说这件事情还是目前比较处在于比较偏专业领域里面。好，那我们这些做电商的，我们如何利用 AI 喂养他我们产品的资讯，并且请他去回答出客户想要得知的答案，这些其实是我们在现在初期在利用 AI 里面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嗯， 我觉得透过新的工具像是 AI 学会去解决问题这件事情，蛮大的特质应该在于，我觉得这个行销人或电商人啊，要勇于学习，就像小黑老师的妹妹一样，就是你今天发现市场有这样的改变之后，你要如何快速接应，或是透过 ChatGPT 如何去快速收集资讯，快速学习内化成自己的专业领域应用。所以就想问说，除了可能要乐于学习跟市场的敏锐度洞察之外，小黑老师觉得身为行销或是电商从业人员啦，有没有其他需要具备的特质或是价值观可以帮助他在这个领域可以走更长久的？
其实我在跟训练自己的学生跟我们同仁的时候，我常讲跟他们讲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其实你说数据分析重不重要？重要。文案能力重不重要？也很重要。但是比起这些更重要的事情是In her shoes 的能力。 In her shoes 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要请老师来解释一下。
其实 In her shoes 是一个那个国外的谚语，好，但 In her shoes， 我们的 In her shoes 其实这个中文完全 每个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In 在里面嘛， her 她嘛，
她的
shoes， 其实这句话的原意其实就是，而且 这句话其实有点沙文主义啦，为什么要男生去穿女生的高跟鞋？就是什么同理心。我们常常抱怨，从男生抱怨说，哎，为什么你走不快？啊，结果是女生呢，走高跟鞋，穿高跟鞋本来就走不快啊。所以说同理心的练习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做生意或者在做电商里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到的。你今天在卖商品，我们刚才前面也有讲到这件事情，你今天在卖商品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很好，你自己很好没有用，你投入了再多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的产品如何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所以说你有没有办法先用设身处地的方式先去想对方的角色来看你的商品？其实很多商家都会流于我觉得我商品很好这件事情的迷思。前面我们已经教过各位怎么去思考受众的方式了，这个时候当你想出来受众方式的时候，下一步你要 必须具备的能力就是你要去演，你有没有办法去探究出来消费者到底心里面对这产品的在意的点或是需要他的点到底是什么。你如果没有办法去设身处地为其他人着想，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这个特质其实我知道有点难去做，这是其实是最难教的，因为这有些时候跟你的生活经验跟体验有关系。你知不知道这些人他是一个怎样的生活，他在看事情的角度是什么？所以说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比较 rough 的讲法。同理心的练习你有没有办法，像你去网络上可以去 找寻一些用那个教材叫同理心地图，好像同理心地图就是我们通常来训练行销人员怎么样去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跟视野去看世界跟看产品还有去做消费决策。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你不就不要说你在做行销。如果你没做这件事情，你不断在讲产品，你就只是一个产品规格解说机，而不是在卖商品。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以及有没有帮消费者带来美好的未来，否则其他都是假的。
而且 我觉得老师这很厚实的经验应该就是有直接结合在最近有个线上课程是 B2B 的电商结构学，然后想说老师是可以帮我们就是跟听众推荐一下，就谁适合来上这门课，跟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是对电商本身有兴趣啊，或是自己本来就是在做经营品牌的人才会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老师帮我们推荐一下。
因为 B2B 结构电商结构学是我跟商贸研究所所共同去设立的一堂课，这其实是我本 这堂课其实本质原本就是我自己在实体就有在上的课程，那只是说我们在做一些精华浓缩的情况底下，把课程拆成了四个阶段，从导入期、成长期到成熟期到后面的第二曲线的持续的增长这件事情。应该来说我们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其实是有把它拆开了，你可以依据你目前所在的你在处在哪个阶段去选购自己想要的课程，当然你也可以一次买从头到尾，先把最终的目标先听懂，以终为始，然后呢然后再去慢慢的再去做一些成长过程中的发展这件事情。所以说它比较适合在于是它不是教你怎么去投 Facebook 广告， 也不是教你怎么去操作 Google 广告后台，这些操作的细节的内容课程里面一点都没有。所以说如果你是想要学说，哦，我怎么操作 SEO， 我怎么操作 Facebook 广告，怎么操作 Google 广告，那你可能会失望。好，还有一种是如果你是卖的东西是比较偏向于是市场大家都有在卖的产品的，可能也比较不适合。因为这堂课是专门给你的产品想要成就为一个品牌。刚刚我们有说过品牌是人品质三个口，有人讨论的牌子才叫做品牌。我今天想要帮你的事情是如何把产品销售到使用者手上，然后呢并且对，也就是说你不是去炒爆品，你不是做一只品然后就一只品一只品一直换过的那种厂商，你是想要把你的产品成就一个长期的品牌经营的老板，甚至你想要知道品牌如何的产品如何成就成品牌的行销人员，这堂课就会比较适合你。
嗯，我们也把这个课程推荐给大家，那我相信我觉得来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的有兴趣。那就是非常感谢今天就是小黑老师已经分享超多干货给我们，然后在节目的最后的尾声也想说，欸，老师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堂线上课程啊，有没有其他新的内容邀请，就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小黑老师的，让你最后就是可以宣传一下下。
其实今年度哈，我有一个想要持续完成的梦想，这也是我最近在跟 Amazon 跟还有海外的，为什么我要去日本，其实跟海外的电商平台在洽谈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在帮 Amazon 他们在看的就是有哪些品牌它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具有一定的声量一定的销量之后，那在选定一些海外市场，其实它是其实是非常 有竞争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品牌基本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它可以在海外应该也都可以攻城略地，像日本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市场。好，台湾日本基本上来讲的话，它的文化跟台湾人比较接近，而且台湾的产品在日本是被认可的， Made in 台湾在日本也算是一个精品的精品等级的，所以说希望今年有机会可以帮那个厂商们去扩展其他国家的市场，因为像 Shopify 它我们也可以接外币嘛，对啊，所以说其实大家不要只把市场看在台湾。 Shopify 后台像早上我们有朋友在问，哎，我想要接东南亚的生意可不可以，可以啊， Shopify 你去接那个 laser payment， 你就可以直接收那个马来西亚用令吉来去做结汇，你根本也不用说我还要去当地市场这件事情。所以说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在今年度尤其电商逐渐的发展成熟的情况底下，哦，那电商平台其实有更多的海外工具，像 Shopify 后台有可以直接翻译成东南亚语系的功能，这件事情你在上架的时候就反正，哎，这个时候又拉回 ChatGPT 了，哎，ChatGPT 因为我们最近有翻译过，因为我们有一些想要进攻泰国的客户，我们把商品说明翻译成泰文，再请泰国的朋友来看，基本上翻译精准度可以高达 95% 以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说这又是刚刚，哎，刚没有讲到这一点，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想要出海的话，你反而可以利用 Shopline 本身的外汇那个外币结汇的功能，好，因为你这时候就可以用那个，因为以前叫 MoPal 了，还有现在一时改不过来，以前叫 MOLPay，然后现在改成是 laser 的 pay， 那你都可以在后台去做申请，然后直接去就可以开启收东南亚的服务。然后你文案呢你也不用重写，怎样，像现在很多 AI 的功能，像 Canva， 最近我前一阵子我 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是，你可以如果假设如果你以前的素材是用 Canva 做的，它可以直接帮你把原本的素材翻译成日文泰文等等其他的语系。好，所以说当然这也是我自己可能会去关注到的趋势了。今年度应该是一个应该说更值得出海的时间，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些想要出海的商品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我的本名，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我了。
非常感谢就是小黑老师非常无私就提供一些想法给大家啦，因为在本质上如果大家今天想要出海，就要请大家回去就是 replay 我们今天这一集，包含你商品啊找受众啊你整个定位品牌官网做稳定之后，就可以再来想这一步。然后也很开心就小老师今天讲非常无私讲了非常多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差不多节目就到了尾声，那我最后这里就会邀请小黑老师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